大家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我们今天呢讲这么一件事儿啊，还是跟王红啊这位天才的数学家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昨天呢咱们这个节目的结尾处啊提到了一个历史的核定本，就说有一位啊历史人物跟王红一样，曾经啊专门吐槽过北京大学，而且他吐槽的这一段啊被广泛传播，北京大学对此连个屁都不敢放，那绝对不敢放啊，因为北京大学要是为这件事儿敢站出来给自己澄清的话，那地球上就不会再有北京大学了。大家看一下啊，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的名著啊，发行量非常之大呀。当初斯诺在陕北采访过毛泽东，毛泽东亲口向斯诺吐槽他在北京大学的遭遇，而且我们看了这段啊吐槽之后，我们发现有几个点要集中跟大家聊一聊。什么点呢？就是第一，毛泽东那个时候是狼狈不堪的岁月，他还没有啊整合各派力量坐上毫无争议的老大的位置的，所以这个吐槽啊已经是相当克制了，对不对？第二，他面对的是斯诺，是一个美国人，所以他必须啊有些东西收敛一下，你不能让人外国人看不起你啊，对不对？你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骂着啊你曾经待过的那所大学，而且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名校，这个如果让人家给摄入进去传播开来啊，影响毕竟不好，对不对？第三啊，就是那个时候的伟大领袖也仅仅就是吐槽一下，他没有把这个转化为生产力，换句话说还没开始报复呢，对不对？那么还有一点呢，实际上啊大家就是忽略他了，就是什么呢？当时啊毛泽东说起北京大学的这些往事的时候，哎，他还属于啊轻描淡写。为什么轻描淡写？比如说他把他这个最内心最隐秘的那一段他还没舍得往外讲，而且这里边啊即使是这样的内容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北京大学留给咱们这位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心里的阴影面积有多大。那么下边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位领袖是怎么啊吐槽北京大学的。毛泽东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每月有8块钱。这是先说了一下啊他的这个职位是怎么来的。接下来又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看到了吧？接着他又说，我的工作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看到了吧？这些人狂妄到什么程度？昂首天外啊！啊，老百姓不是有一句话，有眼不识金镶玉啊，说的就是这些北京大学的导师啊教授啊，你们面对的是谁啊？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图书馆助理员吗？ 那是天才啊。所以人家王宏说北京大学让他啊沮丧灰心丧气，说错了吗？对吧？咱们昨天说北京大学的这些人不开眼，认不出天才天赋，说错了吗？没有说错呀，伟大领袖都证实了啊，他们不理我，当我这个人不存在。再接下来往下看啊，毛泽东又说，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出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我对他们极有兴趣。你看这个主席是够谦虚的了，对不对？哎，而且毛泽东说了，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看到了吧，这就是毛泽东当年对北京大学的印象，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这样的语言啊，是什么概念？毛泽东当年啊，在北京给梁漱溟拉过一次门啊，梁漱溟到这个毛泽东后来的岳父杨怀忠，也就是杨昌济，那里去拜访的时候，毛泽东站在门口给梁漱溟啊开门。然后毛泽东说过一句，梁先生是不是还记得我当初给你开过门，我倒是有点印象。这句话给咱们伟大领袖的刺激其实也挺深的，我给你开一回门，你居然都记不得了，那我就让你长点记性啊，对吧？后来梁漱溟真的记住了啊，眼前这位曾经给他开过门的顶天立地的天才，那真不能招惹呀，对吧？他一言可以让你上天，一言也可以让你入地呀。而且这里啊，我们看的是后来当这伟大领袖得势以后，他对这所北京大学是一个什么概念？他公开骂北京大学是王八窝呀。为什么这么骂呢？因为当时啊，有人在北京大学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庙小妖风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是北京大学学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在那儿待了六年，其中有一年休学，休学对外说是因病，实际上呢是谈恋爱去了啊。这一点呢，咱们有机会在会员节目给大家讲一讲啊。而且这恋爱谈的还很深，跟他妈妈江青当年在上海滩啊那件事儿，那是有一搏呀啊。正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女啊，哎，所以咱们这件事儿一定得放在会员节目里讲啊。那么毛泽东跟李讷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池浅王八多呀，明明是池深王八多，那就是个王八窝。李讷回到北京大学把这对联给改了，大家想想啊，这一字之改啊，那就不得了了。北京大学啊，因为毛泽东和李讷这对妇女啊遭到毒打杀害的教职员工多达60多人，其中非常著名的教授，我给大家盘点一下，向达，著名的历史系教授，66岁，中国敦煌学的大师啊，因为他有病啊，批斗的时候呢 不给他吃药，活活疼死他。哎，就跟周恩来那个结局差不多啊。还有啊，饶玉泰76岁，物理系教授，中国现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物理学界泰斗。1968年10月16号在北京大学雁南园41号雨所自来水管上上吊身亡。哎，再提一位女教授，于大音61岁北京大学西语系二级教授，著名英语专家。他是原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正声的姑祖母啊，堂姑祖母啊，就是他们那个于家大家族里的翘楚人物。结果最后被打到什么程度呢？打到1966年8月25日啊，服毒，活不下去了，实在活不下去了。哎，还有一个汪简48岁北京大学历史系三级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隋唐史专家，陈寅恪老先生的弟子，还曾经南下到广州劝陈寅恪回北京工作啊。当然你们念陈寅恪啊，我不管。他是一个啊一直跪舔当局的这么一位啊好奴才汪简。结果呢，最后在家里啊，1966年6月11号在家里喝了敌敌畏了，是北京大学最早走上绝路的学者之一。到这种程度啊，知道吧，恨北京大学恨到这种程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李讷。李讷1959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1965年毕业。刚才我们说了他中间耽误一年呢、啊、当时的学制是五年制啊，哎，历史系也是读了五年的。李讷到北京大学人家不是读书的，他有两个特殊身份，一个是毛泽东派到北大的观察员，还有一个是毛泽东的联络员。所以这两个身份让李讷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有两个人一直啊不停的在关注着李讷。大家最近看到网上传的一张照片，就是王红啊作为新兴的数学家参加这个数学家大会，在里边演讲，他的那位啊麻省理工学院的导师啊拉里古斯，因为去的时间呢没赶上，人家是先到先得嘛，所以他只能在这个门外啊听自己的学生在那儿演讲。他呢就趴在那个窗户上啊一直看着自己的学生。这一幕啊让国内的很多网友啊尤其是青年学子们热泪盈眶，因为他们没想到啊一个外国导师啊对一个中国学生能倾注这么大的热情和热忱。这件事儿啊咱们一会儿接着聊。那么下边我们看一下啊，实际上还有一件事儿大家不知道，就是当李讷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窗外有两个人在凝望着他，一个是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啊，他亲弟弟就是少将刘居英嘛，哈军工的领导，哎，哥俩都是高级干部。还有一个就是李讷的顶头上司，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简伯赞。这哥俩啊，一个党内一个党外，用特别温情的目光望着李讷。为什么？他们要为伟大领袖守护好这个独苗啊， 李讷能来北京大学读书，那是北京大学的荣耀啊，知道吧？结果这两个人结局是什么？陆平是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宣布打倒的人物，毛泽东不是专门啊批准要为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欢呼吗？指的就是打倒陆平、宋硕、彭佩云。那么简伯赞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啊，简伯赞最惨啊，70岁1968年12月与夫人戴淑婉女士在家中双双自尽，死后在上衣口袋里发现纸条，高呼毛泽东万岁。就是当牛做马，人家都没放过你。哎，那么温情的望着啊，长公主也没戏，因为他老人家说了：“持身王八多呀，留你们干嘛？留你们过年吗？对吧？”所以说呀，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伟大领袖那可真不是一般人呐。毛泽东在1958年啊3月22日有一个重要的讲话。毛泽东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我也有一点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很少，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怕教授，真是咄咄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是源自于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这件事儿再也不能容忍了。”李锐《大跃进亲历记》里边原文记录了毛泽东当时讲话的啊原话：“再也不能容忍了。”所以这些教授啊，在1957年很多人被纷纷打成右派，到了1966年啊，直接就要了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啊，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为什么王洪的外国导师站在窗外这一幕让很多年轻人泪目守候啊，对吧？这个泪目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位左派的知识分子啊，看到这一幕以后，他在这个新浪微博上写了一篇短文，他说：“王洪导师那张窗外凝望报告会的照片为什么会火？因为他瞬间戳中了大多数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导师爱学生，原来可以这样深沉，不带条件的守望。之所以这张照片引起更广的共鸣，啊，同时又让人心酸，不只是因为温暖，更多的是因为稀缺。稀缺是指我们只能在别人的导师身上认出自己从未拥有过的被关注，以及常年缺席的凝望。父母爱孩子一样，啊，照片真正触动的不仅是我们对这么好的导师的羡慕，更多的是我们对被好好爱过的那种长期的渴望。你看这个文字写的还是很煽情的，尤其是出自于一位左派文人之手，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这非常朴素的这么一件小事戳中了大家的软肋啊，以至于啊泪如倾盆呐、啊，在整个互联网上啊，比那篇文章所谓王的猜想更能打动人。 而且大家看一下现实，真的就像这篇文章写的那样，导师怎么能这么爱学生呢？当然也有啊，咱们国内有一些导师那爱学生不是一般的爱，比如说这个发明过三个自信的那位一局长啊，他的女研究生实名举报他呀。这个一局长没什么事儿就叮咣叮咣干他的女研究生啊，那也是非常爱的，对不对？那要不爱能叮咣叮咣干他吗？是不是？但是最后这女研究生受不了这种爱啊，只能向上级部门举报他，所以他那个三个自信后来被抹去了，变成了今天的四个自信，对不对？这样的衣冠禽兽怎么配剔除三个自信呢？是不是？类似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啊！但这不是爱啊，这是欺负人。欺负学生的例子太多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重庆啊，有一所高校，那个导师啊就明确的威胁他的博士生，你要是不给我跑项目啊，我就彻底的收拾你，让你毫无面目的留在这个社会上，就是社会性死亡嘛。这个学生后来也忍不住了，说老师，你这么多年教我，你有过一次真正的教我吗？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带过我呀。我给你们家接过九次孩子，你们家的大事小情都是我在跑啊，而我现在已经延迟毕业两年了。然后那个导师啊，脸不红不白的告诉学生，别跟我斗啊，你要跟我斗的话，你体无完肤，甚至粉身碎骨。这个导师说的这个话呀，不完全是威胁啊，是残酷的现实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啊，毛泽东在1958年5月8号的一次重要讲话。毛泽东说，我们有些同志啊怕大学教授，但是最近这几个月呢慢慢就不那么怕了。有的同志呢已经接受了大学教授的聘书，比如说柯庆施同志就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去当教授，这就是不怕的表现。毛泽东点名的这所大学那是有名的，咱们中国四大名校啊，对不对？北清交附嘛，啊，这所大学出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啊，是不是？但是这所大学里边的一些情况，那也是确实让人啊难以回首。这里啊，我给大家补充一个我们会员朋友讲的在上海啊非常有名的一所高校里发生的事情啊，这个高校叫什么名咱们就不点名了啊，反正是上海很有名的一所高校。他就讲啊，他说这个学校啊有一位女教授，哎，他儿子在美国读大学，他呢出去陪读进行远程教学。远程教学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教的所有的啊硕博连读的这些学生都延迟毕业，而他陪读的亲生儿子考上了美国常青藤名校。这些学生拿这位教授一点辙都没有，假公济私到这种程度，学校也不追究责任啊，而有的教授呢就拿着自己学生的研究成果到企业去捞这个讲课费，在现场被企业的工程师啊提问，问到下不来台，一个都回答不上来，因为那个不是他的研究成果呀，他怎么能回答上来呢？知道吧？还有啊，还有的教授三清毕业， 大家知道什么叫三清吗？就是在清华大学读本科、读硕士、读博士，啊，一路读过来，这叫三清。这样的人当了副教授、带研究生，结果教了几年书以后，连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了。为什么？完全就是混日子嘛。所以大家看一下，这样的导师，他如果真的站在窗外凝望你，你不会感到温暖的，你会感到毛骨悚然的。这是不是又让我接孩子？这是不是又让我延迟毕业一年呢？我是不是又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们了？知道吧？就是到这种程度啊。所以大家今天看新闻了吧，中国五矿的总经理郭文清投案自首啊。为什么？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啊，知道吧？三清啊，当中也算是占了两清啊。而这个三清，大家知道在清朝末年，在我们天津它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天津呢，当时有一句成语叫三清四愣。什么意思？就是社会上的混混，什么也不是，干正事儿不行，搞歪门邪道绝对在行，这叫三清啊。而今天居然成了啊副教授的敲门砖了，三清。而且谁一提三清都肃然起敬啊。所以你看这个社会确实有点意思啊。而且我们这位会员朋友还讲了一件事啊，这也应了那句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啊。他说呀，他自己有个导师，那是美国的一所名校啊，加利福尼亚大学这样的名校啊，就类似于这样的名校啊，某某分校这类的名校，到他所在的这所上海著名的大学里当导师啊。然后咱们这位会员就觉得，那外国导师嘛，据说都不错嘛，所以他就投奔这个导师去了。这个导师呢，也确实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哎，可是呢，他来了上海了，知道吗？他是上海人了，他接受了上海本地文化的影响，接受了咱们中国教育体系的培养，知道吧？最后呢，给所有的学生一封推荐函都不写。为什么不写？因为他们的同事告诉他别犯傻，能轻易给他们写这个推荐函吗？啊，我们混到这个位置容易吗？随随便便就给他们写推荐函呢？他们翅膀硬了之后，你知道吗？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这是咱们中国千百年来最博大精深的地方啊。哎呦，把这美国人给说的直点头啊，太正确了，我当一名中国导师真光荣啊，啊，能知道这么博大精深的这个理论呢，所以他一个也不写。我们这会员讲啊，他们这个组里后来有一个终于去了国外，去了英国了。怎么走的呢？就是他之前有一个师姐被这所大学给收拾的太惨了，直接跑回他英国导师那里了。这个去英国的人呢，跟这位师姐啊关系不错，所以这位师姐啊到了英国没忘了他，把他从这个上海给捞出去了。然后这姑娘啊到这个英国读书以后啊，给他们这些同学啊师弟师妹发了几张照片回来，把这几个师弟师妹给哭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就是他到了英国跟那个导师学习啊，那导师啊晚上还陪他散步啊，导师两口子一起陪他散步，舒缓他在国内这种紧张的心情。而且这导师对他啊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就是帮助他写这些啊 帮助啊，他怎么做这个实验，这导师也是女的啊，女教授。所以咱们这会员说啊，他说大家看了这照片以后，他说一开始是傻了，后来就是哭啊。他说为什么？他说这在咱们这所大学里，这叫恐怖片啊，大家是被吓哭的，知道吗？哪有导师对自己的学生这么样的啊？那一般都是导师家养的那狗啊，由这个学生去遛啊，知道吗？那学生其实也就相当于导师的一条狗啊，就两条狗一起遛啊，对吧？现在啊，导师两口子陪着啊这学生一起散步，减压，这不是做梦呢吗？对不对？所以从这些例子里，其实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啊，为什么啊王红那个导师站在窗外的那张照片引起了大家如此高度的共鸣。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啊，现在想一想，咱们伟大领袖收拾那帮教授啊，说实话可能就是时间有点提前，对吧？现在这帮学生看到伟大领袖收拾这帮教授啊，估计只能会叫好。那这样的话不就是恶性循环吗？那些无辜的教授的惨死，在今天的很多人看来过瘾，活该啊！为什么我不能这么收拾我的导师啊？所以大家再往下看，这片土地将来会教导出什么样的学生，这不是毫无悬念的吗？对不对？而且大家还应该注意到一点啊，就是眼下咱们国内的这些教授啊专家呀，为什么堕落到这种程度？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体制，体制让他堕落到这种程度。当年的咱们提的那些啊著名的教授，刚刚咱们提的两个人，简伯赞、汪简，这两个人都是跪舔当局的，没有骨头的啊，姿态非常的好，身段非常的软。但是这两个人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一些真才实学的，对不对？他不像现在啊，咱们这会员不讲吗？这帮老家伙怎么混上副教授的？就写那么一两篇文章就混上了。主要是跑关系啊，混上了，有什么真才实学呀？对不对？而有一些教授，即便是有一点真才实学，也不敢露出来。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互联网上，能看到很多荒诞的言论呢，出自于这些名校、名家之口啊，啊，什么房价如果太低，老百姓没有获得感啊，如果平白无故的啊分给咱们老百姓很多福利的话，会养成他们懒惰的习惯啊，如果啊取消996，会不会导致啊缺少了一个社会激励的机制？这些话说的都是人话吗？事实上说这些话的人啊，他们自己不一定不知道这些话本来就不是人话，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说出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体制。当然这个问题呢，咱们留待明天接着说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再见。